弟兄姐妹平安，这么多人，今天真是一个欢庆的日子。我记得在8月19号那天啊，美国弟兄姐妹在欢迎我们的时候，他们在跟我们讲说，当他们知道这里有一个中国聚会的时候，他们说要把他们公司里的或者是他们的邻舍的中国人都要招聚在这里。有没有今天美国朋友把你叫来的？有没有？还没有啊。我们实在是看到今天实在是一个欢庆的日子，大家在多年的等候寻求祷告以后，我们竟然看到这样一个聚会就这么荣耀的设立在这里了。我今天早晨在灵修的时候，我似乎听到大卫的这样的感叹，他说，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我的心就喜欢。他说，耶路撒冷啊，我的脚站在你的门内。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真的是这样，是一个欢庆的日子，我们好像等了很久，我们已经走了很久，今天我们的脚步终于跨到了耶路撒冷的门内。弟兄姐妹，我们是一个朝圣者，我们今天真是一个欢庆的日子。今天在这欢庆的日子中，我真的是想到我们是得到了双倍的祝福。你想想看，我们在26号啊，在8月26号的时候，我们在被母会欢送之前的时候，我们已经在这里被欢迎了，弟兄姐妹，对不对？我们一边被欢送，在欢送之前，我们已经被这里所欢迎了，我们真是得到双倍的祝福。就好像当年啊，神借着约瑟的口对他的兄弟说，我必看顾你们，领你们从这里上去，必到他启示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应许之地。当我看到神说他发誓要给我们的应许之地的时候，我就说神是最大的，不可能再比更大的发誓，所以神当要发誓的时候，那我们在这中间的人也都要得到双倍的祝福。阿们。今天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在 ACC 建堂25周年之后，就有这么那一群人正带着满满的祝福被教会所差遣，要往奥斯汀的大西北去执堂。我刚来这边还听不懂什么叫大西北，我说美国好像太舒服了，就那么5、6迈、10来迈的地方就已经称为大西北了，这好像在我们中国的概念中，那大西北是荒漠之地，老远的老远的老远的地方。但是我真的在灵里面一想，真的是大西北。在35号公路以西，在620以北这一片的地区，现在已经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在这边，竟然没有一个华人的教会。弟兄姐妹，我们今天都是在大西北职堂啊。我当我来到这边 interview 的时候，石牧师跟我讲一声，南边你不要来碰，这是我们的地盘，你们要往北100迈都是你们的。弟兄姐妹，你明白吗？在那个时候我就知道，我真是得着亚伯拉罕的祝福。弟兄姐妹，我们在其中都要得到亚伯拉罕的祝福。阿们。感谢主，我们就是有这样的心智。今天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在祷告中，在圣灵里，我们都可以真实的看到，我们真的是已经越过了约旦河，我们今天两个脚已经真真实实的踏在了迦南美地上。今天不是我们自己说要有什么纪念，乃是上帝要我们来纪念他奇妙的作为、丰富的恩典和永远的旨意。我就今天就带着这样的感动来跟弟兄姐妹分享一篇信息，叫永远的纪念。今天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因为上帝说，这条道路是你们向来没有走过的。我们来读经，请把圣经打开，翻到约书亚记3章。我们先来读约书亚记3章，先来读1到4节。约书亚记3章1到4节。起，约书亚清早起来，和以色列众人都离开使亭，来到约旦河，就住在那里等候过河。过了3天，官长走遍营中，吩咐百姓说，你们看见耶和华你们神的约柜，又见祭司利未人抬着，就要离开所住的地方，跟着约柜去。只要你们和约柜相离，要量20肘，不可与约柜相近，使你们知道所当走的路，因为这条路是你们向来没有走过的。弟兄姐妹，上帝说跟着约柜去， 因为这条路是你们向来没有走过的。上帝说，踏过约旦河进入迦南的路是以色列百姓从来没有走过的路。弟兄姐妹，有没有想过吗？如果你们稍微有一点圣经的知识，读过一点的圣经，你们可能会记得，其实以色列人早有走干地、过海走干地的经历，甚至40年前他们走过干地，如红海走，在红海中走干地的那个经历，那个气势气派就更大了。甚至在走过干地的时候，整个水把法老的追兵都埋葬了。今天上帝说，这一条路，走过约旦河的这条路，是你们向来没有走过的路。上帝告诉他们，这是一条一开始就要跟着约柜去行的路。弟兄姐妹，你们想过吗？在神的会幕中，在约柜里面到底放了些什么东西？我们可以想到，约柜里面有什么？十诫碑，对不对？上帝写了十条诫命，写在石板上，放在了约柜里。十诫表明什么？表明神美善的教导。约柜里有什么？约柜里还有玛拿。40年来，以色列百姓在旷野中，他们吃的是天上降下来的玛拿。玛拿代表什么？玛拿代表上帝全备的供应。约柜里还有什么？圣经告诉我们，它里面还有亚伦的杖。这个圣经故事我们或许都会记得，其实亚伦的杖代表了上帝的权柄和次序。原来所谓的约柜，就是预表着上帝的同在和上帝的引领。今天耶和华对他的百姓说，因为这条踏过约旦河的路，跟随约柜的路，是你们向来没有走过的。上帝这里在说，我的百姓，我的儿女们，你们要纪念，乃是过去你们曾经约柜在你们中间，但你们却不看重他，所以你们失败了，而且失败的很惨。40天的道路足足走了40年。今天你们若一开始就愿意跟随约柜，那你们脚下的路就是一条新路，一条向来没有走过的路，一条永远值得纪念的路。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对我们来说，直堂拓荒的路是一条新路。这个新并不是说我们在座的我们没有人直过堂或者拓过荒，如果用这个新旧的，那我们在座的可能他已经直过堂了，可能他已经拓过荒了，这就不再新了。其实上帝不是这个意思，上帝这里在讲说一条新路，实实在在的是告诉我们说，借着今天的职堂，上帝要给我们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甚至可以说是一个重新悔改的机会。当年神批评他的百姓说，你们是心门油脂，耳朵发沉，眼睛昏迷，常常对耶和华的作为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弟兄姐妹想过吗？今天神的百姓属灵的光景常常依然如此。我记得在8月10号培训的时候，我甚至做过一个调查，中间我们多少人信主已经3年了，好，大概1/3的人举手。我说弟兄姐妹，在你们中间有没有3年中好好的将圣经读过一遍的？却没有人举手。很多人信主多年，却没有把上帝父亲给我们的家书，父亲的家书好好的读一遍。我也听到过一个弟兄，他信主或者已经30多年了，他是说，我现在不读圣经了，因为圣经对我来说太熟悉了，我今天只看一点属灵的书籍。多少人今天仍然心门油脂，耳朵发沉，眼睛昏迷。在教会生活中，你常常会听到一句话，说牧师，我怎么听不到上帝在对我说话，我怎么听不到圣灵在对我说话。耶稣的应许非常清楚，如果我们2-3个人奉他的名聚会，神就在我们中间，神的灵就在我们中间，复活的耶稣的灵就在我们中间。但是我们神的儿女，却我们常常耳朵发沉，听不见圣灵在对我们说话。今天上帝在我们的生命中兴起了一个职堂的机会，兴起了一个让我们悔改的机会，乃是盼望我们的生命能有一个重新的开始。就像当年他对新生代的百姓，盼望他们愿意自卑祷告，寻求他的面，转离他们的恶。 今天神盼望我们生命中能有一个重新的开始，乃是因为有人信了主，却从来没有想过要还福音的债。弟兄姐妹，在一天我培训的时候告诉大家，葛培林牧师他一辈子在主的面前传道，但是他年老发白，已经到了一个快传不动道的时候，他是说据他一生的观察，90%的信徒一辈子都不传福音。弟兄姐妹，90%，我们或许也在这个统计之列。今天我在祷告中看到，今天神在我们生命中兴起一个职场拓荒的机会，乃是神给我们一个还债的机会。所以我们教会人人要都起来传福音。我记得跟弟兄姐妹讲过，弟兄姐妹，我们教会的小组不再是一个所谓的聚会，小组聚会，而是一个小型的基督徒的社群。我们生活在人群中，生活在这三个没有华人教会的华人的社群中。弟兄姐妹，为神做荣耀的见证。神真是盼望我们的生命能有一个重新的开始。我们已经老旧了，神盼望我们有一个重新的开始，在职场拓荒的第一天就立定心志，里面有一个愿意跟随约柜的心，从第一天开始就里面有一个跟随上帝的心。上帝说，今天的日子是要被纪念的，乃是因为这条路是你们向来没有走过的。约书亚作为一个战士，作为摩西的接班人，旷野中40年的路，他什么样的路没有走过呢？弟兄姐妹，你们想过吗？作为摩西的接班人，他什么样的仗好像没有打过呢？我相信对上帝的话，约书亚既是能接受，也不是一定能完全理解的。就在他刚刚踏过约旦河，面对耶利哥大城的时候，你知道在这样的时候，作为一个三军的统帅，他来到最前沿准备一场恶战的时候，上帝却给了他一个全新的功课。本来约书亚的眼目是平面的，是前面与后面啊，就是看敌人和我。突然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向他显现，这个时候他做了一个动作，他就跪下来了。仆人请听吩咐，这里我们看到什么？就看到一个上下，他本来是平面的视觉，突然变成了一个上下。首先不是敌我，乃是愿意仰望上帝。他在这样的时候，他本来看到的是刀枪，看到那个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的时候，他就说，你这位天使是帮我的还是帮敌人的？但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告诉他，你要跟随我，打那一场恶仗的时候不是用刀枪，乃是你跟随我每一天绕城一周，到了第七天你们绕城七周，一声呐喊，这个城墙就会倒塌。突然在约书亚的心里明白，原来圣战跟随耶和华打仗靠的不是刀枪，乃是跟随，这是一个全新的功课。这时候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叫他做了一件事，叫他把鞋子脱下来，他说，你站的这块地是圣的。这里面当约书亚想到什么？想到的首先不是我们今天所做的事工，乃是我们里面愿意跟随主分别为圣。哦，原来这是一条向来没有走过的路，是一条跟随约柜的路，是看重上帝的同在和上帝引领的路。这条路不仅对约书亚是新的，对当年的以色列百姓是新的，对你我同样也是新的。弟兄姐妹，你心里能够阿们吗？今天是9月9号，是教会职堂的第一次主日崇拜，兵临城下，征战的序幕已经拉开了。今天的属灵背景其实和当年的约书亚要带领新生代的百姓进入应许之地是十分相像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职堂的第一天，盼望我借着祷告里面的感动也能够来跟你讲说，盼望我们能够从第一天开始就学校约书亚跟随约柜。第一个感觉是什么？上下我们就要举目仰望主。第二个是前后紧紧跟随主。第三个是里外分别为圣归于主。我在写讲堂的时候就这么送出来的这个字，我怕我们来一起来。第一句话是说，上下举目仰望主，来，
上下举目仰望
前后紧紧跟随主，里外分别归于主。这是三个有距离的，弟兄姐妹牢记在心中，这是一个属灵的功课。八月十一号培训营的那天的晚上，我真的是半夜醒来就没有办法再入眠，我灵里看到我们的教会人潮蜂拥而入，难以招架，小组长们就纷纷告急，我告诉小组长，你们不可能关心太多的人，每个人关心十个就可以了，但是太多的人涌入我们的教会了，太多的人，小组长都告急了。那一天的晚上我醒来，我就向神祷告，神在灵里让我就想到约书亚，告诉我说不用怕，你只要跟随我，学习走一条新路，一条跟随约柜的路。我在意象中真的看着那一只小鹰，弟兄姐妹你们想过吗？你们看到这边的鹰的时候跟小鸟有什么区别？小鸟飞翔的时候是拼命拍打着翅膀，用它全身的力气往前冲，但是你鹰看到什么？你看到鹰在拼命拍打翅膀吗？没有，它是伸展着翅膀，靠着那翅膀下的气流，叫翅膀下的风。所以那天的晚上，我在灵里就看见我们新生的教会就是一只非常起来的小鹰，它不是努力在拍打翅膀，乃是努力在伸展着翅膀，靠着它下面的风在飞翔，在自由的滑行。这是何等美丽的一幅图画！但是弟兄姐妹，你们想过没有，谁是我们翅膀下的风？上帝。那一天我们被欢送的时候，我灵里有一个感动，我说我们的母会，我们的牧长同工，今天 David 啊，执事会主席在我们中间啊，长老严堂在我们中间，他们是母会的代表，他们今天第一天就给我们带来祝福。弟兄姐妹，母会给我们的祝福永远是我们新生的教会未来可能成长，是我们永远的翅膀下的风。但是更深一层说，上帝的灵，上帝的同在，就是我们这只小鹰翅膀下的风，就是我们力量的所在，我们方向的所在。阿们。今天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乃是因为圣灵在对我们每个人心说话，因为这一条踏过约旦河跟随约柜的路是一条我们向来没有走过的路。我们继续来分享，今天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是因为今天的日子要被纪念，这是上帝的命令。我们来看约书亚记四章一到七节，我翻到了，我们就一起来读。国民竟都过了约旦河，耶和华就对约书亚说，你从民中要拣选十二人，每支派一人，吩咐他们说，你们从这里，从约旦河中祭司脚站立的地方取十二块石头带过去，放在你们今夜要住宿的地方。于是约书亚将他从以色列人所预备的那十二个人，每个支派一人都招来了，对他们说，你们下约旦河中，过到耶和华你们神的约柜前头，按着以色列人十二支派的数目，每人取一块石头扛在肩上，这些石头在你们中间可以作为证据，日后你们的子孙问你们说，这些石头是什么意思，你们就对他们说，这是因为约旦河的水在耶和华的约柜前断绝，约柜过约旦河的时候，约河水就断绝了，这些石头要做以色列人永远的纪念。最后一句话我们再来，这些石头要做以色列人永远的纪念。弟兄姐妹，你们想过没有，世界上有两种节日，一种节日是人为的，事情在前，节日在后，人们要纪念这件事情就设立节日，但是上帝的节日都是在什么事情之前。想过没有，逾越节是事情发生之前神就定下了，那一天的晚上正月十四号要成为耶和华的逾越节，今天踏过约旦河要成为一个永远的纪念，也是在事情发生之前。弟兄姐妹想过没有，原来上帝掌管万有，超越时空，预定在前，结果在后，所谓永远的纪念，乃是要永远纪念上帝的作为，永远纪念上帝的恩典。如果你看圣经，你会发觉神要十二支派不只是搬运一次十二块石头，原来是两次搬运十二块，一次是把河上面的石头搬到河中间， 祭司台的约柜立定的地方，然后又从河中间挖掘12块石头，再背到他们今天晚上要住宿的地方。我在思想为什么要两次搬运12块石头，原来神用双倍的神迹，不仅要把地上的石头垒在河中，还要把河中间的另外12块石头搬到对面。神的心意是什么呢？神的心意是说，这些石头直到今天还在那里，这是要告诉神的儿女要在心里有一个永远的纪念，是神要叫他的百姓，他的儿女从今以后永远记得他奇妙的作为，不要再忘记他丰盛的恩典。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真的是踏过了约旦河，看到了神一路的引领。这一年或者说这一个月，发生在你我身边，发生在你我身上的神迹奇事，其实实在是诉说不完。弟兄姐妹，我碰在这个月碰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在想说，这几年上帝带领我们是何等的奇妙啊！这个月神将更多的恩典集中在我们的身上。从我自己来说，我来到这里，我算一算，我是7月29号晚上来的，今天是9月9号，整整40天，一个多月的时间。我有时候觉得自己好像在做梦，怎么搞的？今年年初还没想到，突然就在这几个月中，我就突然整个家庭，我整个的侍奉好好的，突然兴起一个环境，被神拔起来，从空中啪一下子就扔到了奥斯汀来了。弟兄姐妹明白吗？不是我称我是空降部队，很多的弟兄姐妹都在称我是空降部队。什么叫空降部队？谁把我拔起来扔下来的？怎么可能呢？在这么众多的环节中，我在想，只要有一个环节是断开的，这件事情就不可能。所以上帝对我说，你将会蒙受双倍的祝福。我真的在灵里看到，这些日子来我就像一个十足的升斗。耶稣说，连摇带按，上尖下流，要倒在你的怀里。弟兄姐妹，一个愿意蒙受祝福，愿意将里面倒空跟随约柜的人，上帝要给他双倍的祝福，十倍的祝福，要在他的身上结出30倍60倍的好果子来。阿们。我们都是这些承受祝福的人，因为我看到你我其实都一样，我们都是一路被神领过约旦河的。我们可以想过，我们最后怎么会一下子都站在这个 HCBC， 怎么会在这里聚会的？我们怎么最终会一下子来到迦南美地上的？弟兄姐妹，全是恩典。所以当年神对他的百姓，对已经踏过约旦河进入迦南的他的百姓怎么说？他说，我赐给你们的地土非你们所修治的。这么好的地方不是你们修治的，这么好的地方不是我们出钱买来的，不是我们自己去找来的，是上帝预备的。神说，我赐给你们的诚意非你们所建造的。这么美好聚会的地方，这么带着母会的祝福，这些东西都不是我们自己能够争取得来的。他对他的百姓说，我赐给你们的诚意非你们所建造，你们就在其中，又得吃非你们所栽种的葡萄园橄榄园的果子。你们是现成的，什么都为你们预备好了，你们没有种过橄榄园，也没有开垦过葡萄园，你们是白白的我给你们吃了。今天我们是白白的领受何等大的恩典。真的，今天站在这里，其实就和当年进到迦南美地的以色列百姓一样，蒙受的全是恩典。弟兄姐妹，我们能不能对着上帝的感恩，对我们周围的旁边的说，全是恩典，全是恩典，全是恩典。不可能我们就这么白白的来到这边，全是恩典。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的日子是要被永远纪念，这是上帝的命令。永远的纪念不是以后每年的9月9号9点钟，弟兄姐妹，奇妙吗？3个9对不对？嘿嘿，9月9号9点钟来一个庆典。永远的纪念，那是要我们里面永远的跟随，一生都不愿意跟上帝分离。自从跟随约过踏过约旦河的那一天起，直到我们在地上生命的终了。弟兄姐妹， 一个重新的开始，一条新的路，愿意在开始一直到末了，你里面有一个跟随约会的心。我记得跟弟兄姐妹曾经分享，我也在洛杉矶的时候跟我教会临别的时候分享，我说我在主面前的祷告里面一个很大的感动，我说神啊，我93年奉献了，全世界奉献，95年我就带着全家出来读神学，学习侍奉，开拓教会。我一算，主啊，你把我扔在洛杉矶，今年07年，整整12年。今年我53岁，再过一个12年多少岁？哦呦，一想65岁，65岁可能牧师在第一线打上有点打不动，要退到第二线了。我说神啊，就让我再为你征战12年。你记得吗？那一天我在教会中跟大家分享的时候，我突然看到一个80岁的老牧师，他在坐在下面在对着我笑。我说神啊，不行啊，80岁的老牧师还在笑我，你这个人到65岁就退下来了，我80岁还在这边呢。所以我就说神啊，不是一个十二年，可能是2个12年，一直到我生命的终了。在当年走过约旦河的人群中，我们就看到了一个佳美的榜样，那就是约书亚。在他年老即将离世的时候，他向着曾经和他一同踏过约旦河的百姓说了一些话。他说，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诚心实意的侍奉他，若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至于我和我家，必定侍奉耶和华。你们今天还可以选择，要回到家乡去你们还可以回去，但是我已经立定心志，我和我的家必定侍奉我耶和华，我已经立定心志，一生跟随约柜。这才是上帝眼中要他的儿女永远的纪念。我继续看圣经，看到约书亚一生只活了110岁，他只活了110岁跟随上帝，他只有110年跟随上帝，但是上帝却在永远的纪念中纪念着约书亚，直到今日。他是和摩西同时代的人，岁数竟然活到今天，你知道吗？他的岁数加起来也只有3500年，他只活了110年。上帝在这3500年中纪念他，甚至纪念到永远。我突然想到，什么叫永远的纪念？这个世界上唯有一位是永远的，那是谁啊？那就是神，那就是上帝，因为上帝属于永远。神要我们在我们有限的生命中来纪念他，乃是上帝愿意他在永远的里面来纪念我们，来接纳我们，来爱我们，这是何等荣耀的事情。弟兄姐妹，你想过没有，你的生命应该有怎样的开始？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你是不是想过，当自己的生命，为了让自己的生命过得更有意义，你是不是想过，我们已经人到中年，已经五子登科，但是心中却常常未能最终的得到满足？你是不是有想过，你信主已经多年，仍然没有什么长进，常常还在抱怨自己肉体的软弱？你是不是还在常常在思想，感到自己的生命苍白，见证无力，一直在盼望能够有机会让你在属灵上有所突破？你是不是在你的生命中常常有许多的幽暗，你觉得魔鬼还常常因着你生命中的破口在控告你？今天我们的神在我们的生命中突然兴起一个环境，原来是耶稣在叩我们的心门，他要进到我们的生命中与我们一同坐席，是他在邀请我们起来建造他的教会。这是爱我们的上帝赐给我们一个极好的机会，是他要借着职堂将神的殿首先植在你我的里面。弟兄姐妹，不是未来我们要开始2年以后我们要开始慢慢的找自己的一个教堂，不是这些，上帝在一开始就盼望他的圣殿建造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说，众才能抬起头来，荣耀的王要进来。我想到神的仆人啊，布永康牧师曾经讲过的一个遇到的故事，是耶稣叩门。他说一个人有一个大房间，大的房 house， 有一天突然半夜有人来敲门，谁在敲门啊？大门一看，哇，耶稣来了，耶稣你半夜客房我家，好好好，耶稣好好好，我把最好的房间让给你住。 他就把自己的主卧房让给耶稣坐了。耶稣说，那你坐哪里啊？耶稣，我有四个房间，我随便坐哪个就可以了。耶稣，你到我家来是我最快乐的，你就安息吧。当他睡下去了，突然又听到咚咚咚咚咚的敲门，他就从笼上就下来了。门一开，又是谁啊？一看是魔鬼。哎，魔鬼，你为什么到我这边来？我已经接待耶稣了。哦 no, 我告诉你，我已经知道你上面有四个房间，耶稣睡一间，你睡一间，还有两个空房，两个空房我随便挑一间就够了，小一点也无所谓。你怎么可以？我接待了耶稣，怎么又可以接待你？于是就跟魔鬼打架打起来了，打到天亮，魔鬼走了。这时候耶稣下楼了，他跟耶稣说，耶稣，今天晚上我不睡在楼上了。耶稣说干嘛？他说四个房间都让你住。那耶稣说你住哪里啊？我今天就住客厅里，睡在沙发上就可以了。那天的晚上相安无事，他就睡去了，耶稣也睡了。睡到半夜，突然咚咚咚咚咚又敲门了。谁又半夜来了？是魔鬼吗？不可能，魔鬼在灵里看见我四个房间我都让给耶稣了，我现在是住在客厅里，可能是隔壁有什么紧急的事要报911，可能他们家电话可能坏了，可能 cellphone work， 所以他就打开了门户看看，想不到魔鬼那条脚比那个缝还细，就一脚就跨进来了。魔鬼，你怎么又进来了？我的房子都让给耶稣了。No, 我知道。现在客厅，你睡在沙发上，我就睡在下哪个地铺，就睡在你下面就可以了。你这个魔鬼怎么可以跟我坐在一起啊？不要紧，如果不能跟你坐在一起，格拉吉里面我也可以住。他又跟魔鬼打起，打到天亮，魔鬼又走了。这时候耶稣下楼了，他做了一个动作，他说：“耶稣，我想跟你说。”这是我房门的钥匙，我今天要把这个钥匙来交给你。耶稣说你干嘛？耶稣，今天开始你是这个房间的主人，你是钥匙的主人，我是你的仆人。耶稣就把这个钥匙收下了，到了晚上又安然入睡了，他就睡到耶稣隔壁去了。睡到半夜又咚咚咚咚咚又敲门了，那谁啊？他跳起来，耶稣已经走在他的前面，耶稣就把门打开，那个魔鬼一头撞在耶稣的胸膛上，一看是耶稣，逃走。哎呦，我碰见耶稣了，就逃走了。弟兄姐妹，这是个故事，似乎看来有点荒谬的这样一个属灵的遇到故事，但是却是我们今天生命中真实的光景。我在祷告中盼望借着第一天的讲道，我甚愿你我在职堂的第一天里面就做出一个决定，愿意将我们人生生命的钥匙，我们的主权一生交给耶稣，走一条新路。我甚愿你我在职堂的第一天起就永远纪念上帝在我们生命中的恩典和作为，做一个懂得感恩也懂得还愿的人。我甚愿你我今天的侍奉和决定也被永远的上帝所纪念，就如约书亚一样。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这是一个永远值得纪念的日子，乃是让我们能够在你的永远里面。亲爱的主，这是何等浩大的恩典，在我们还没认识你的时候，你就在耶稣基督里在拣选我们，甚至在今天这十字架奔走的这条路上，你预定我们一同出来，乃在没有华人教会的地方在设立教会。亲爱的主，乃是你愿意走到我们的里面，也呼召我们愿意与你一同来做事。在这里我有一个呼召，亲爱的朋友，我知道中间会有慕道友，多少日子来神在你周边兴起了许许多多美好的见证，像彩云般围绕了你。或许你初入团契小组已经多许多的时候，今天是一个永远纪念的日子，上帝要在永远中纪念你。你有没有这样的感动？今天因着里面的感动，圣灵的呼召，愿意成为上帝的儿女。如果你的心早就被上帝预备好，你的心在跳，你愿不愿意因着这样的感动不再消灭它，在你的座位上举起你的手，我们众弟兄姐妹要来欢迎你，要来为你祷告，为你祝福。有这样的朋友，你可以安静的在你的位置上举起你的手。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感谢主，你放下来，耶稣在等你。还有没有？还有没有？
耶稣在等你许多许多的时候，感谢主，姐妹你可以放下，我称你姐妹了。还有没有，亲爱的主，你的灵运行在，感谢主，这位姊妹你也放下，我称你姊妹了，永远，因为我们称天上的父为父，你我就是永远的弟兄姐妹。还有没有，亲爱的主，圣灵在这里运行，还有没有，他进到你的里面，耶稣说我在门外叩门，凡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耶稣与我们一同坐席，我们还有什么害怕的？不再害怕，我们不再害怕，明天属于耶稣。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神等候你多已经多久了？还有没有，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感谢主，你放下，我也成为你姐妹了，感谢主，我们已经是永远的姐妹了，弟兄了。还有没有，还有没有，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还有没有，神今天宝座设立在我们中间，他爱我们，在我们还没有认识他的时候，他就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付上了死的代价。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还有没有，还有没有，耶稣在呼唤你，他也进到你的生命中，他要成为你永远的依靠，成为你的遮盖，成为你的帮助。还有没有，还有没有，还有没有，我最后一遍呼召，我最后一遍呼召，我最后一遍呼召，还有没有，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我在这里有第二个呼召，愿我们这些已经成了上帝儿女的，我们有没有在灵里面看见上帝借着这次职堂的机会要让我们走一条全新的路，一条从一开始就跟随约柜的路，直到我们在地上生命的终了。如果你心里已经预备好，你愿不愿意在你的座位上向爱着你的上帝、呼召你的上帝举起你圣洁的手，我们一同来祷告。有这样的弟兄姐妹，已经立定这样的心志的弟兄姐妹，你可以在上帝的面前举起你的手，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你看到今天向你举起的一双双的手，亲爱的主，这是我们里面的祷告，这是我们里面的心智。所以我们不是要看到，只是看到眼睛所看得见的一个 building， 一个教会，一个教堂，乃是我们在职堂的第一天就盼望亲爱的耶稣进到我们的里面，成为我们的主，成为我们的王。主啊，我们愿意把我们生命中的钥匙交给你，求你纪念今天第一次在你面前举手决志进入你家门的那五位姐妹，求你接纳今天在你面前愿意悔改重新珍惜这个悔改机会的所有的弟兄姐妹，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